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得时言者得天下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就设法垄断盐贸易，以强大自己的经济。据史料记载，齐国是历史上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。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，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，修筑了长城，专门用以垄断食盐官营，防止私盐贩卖，为齐国集结了大量财富，使齐国成为春秋霸主。随后各诸侯国纷纷仿效修筑长城，所以说长城的修建源于盐政管理。唐朝时国家空前繁盛，富甲天下，而此时大唐王朝的赋税收入中，盐税达到了五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，即所谓天下之赋盐吏居半。至元代，在国家支出中，盐税更是占到了十之七八。几千年来，盐都代表着财富。古希腊时期，奴隶主用盐可以换取奴隶，而在古罗马，士兵收盐作为军饷，表现出色的士兵被称作值了那笔盐。在英语中，工资一词 salary S-A-L-A-R-Y salary 就源于拉丁文 salarium S-A-L-A-R-I-U-M salarium。 这个词的本意是罗马政府支付给士兵钱，让他们去买盐。可见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，食盐就开始充当着货币的角色。至近代，1812年的英美战争中，美国政府在无钱支付前线士兵工资时，选择了用盐代替。在我国1912年清帝退位后，物价飞涨，国库空虚，于是民国政府仿照历史储存大量的食盐以填充国库。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，林肯领导的北方军队通过控制南方的盐场，切断食盐流通线，使得南方食盐短缺，严重影响了美国南方民众的正常生活与部队的战斗力，为北方军队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可以说，盐成了美国南北内战中北方胜利的重要因素。盐还促成了印度的独立。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，英国政府垄断了食盐的生产权，他们用盐控制印度的财税和人民。1930年3月，圣雄甘地和他的追随者为了抗议英国政府对盐的垄断管理，举行了为期23天的大游行。在游行队伍到达沿海城市丹迪后，甘地煮了一大块盐土，以此表示对英国殖民者的抗议。这次游行就是著名的丹迪盐路长征。此后，印度人民开始自制食盐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，而丹迪沿路长征最终成为印度独立斗争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